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嗯，谢谢你爱我们那个不改变的大爱，一直的吸引我们，一直的在带领我们来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主，我们实在是谢谢你，我们都是蒙召的，蒙了天召的圣洁弟兄，这是何等大的呼召，我们也何等的不配，但是这呼召临到了我们，带领我们能够走天路。我们谢谢你，所有你的真理都是实际的，都是可以经历的。主，你带领我们走在这条路上，让我们与你越过越亲，越过越近，让我们的生命真是能够改变，能够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让我们衰微，让你兴旺。主，让我们真的生命被改变，能够磨成神儿子的样子。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在呼召我们，在分别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圣愿你再将你自己更多的启示我们，好让我们真实在灵里面真认识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保罗在最后一次，就第三次出外传道的时候，他去了以弗所，之后在那边待了相当长的时间，大概有2年多，大概3年的时间，之后我们晓得他后来离，在这段时间他也去了哥林多，也写了哥林多的书信，后来他再到了马其顿，又去了希腊哥林多，写了哥林多后书、罗马书，之后他就开始准备回去，带着那些各个教会他们的奉献，还有他们所指派的人，他们就一同离开，然后在经过米利都的时候，他特别打发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来，他们与他们有一点交通。那在这段交通里面，我觉得我们有一些可以学习的，就第一个，他们保罗特别提到，就是说，对这些长老说，是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所以你们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这是在使徒行传20章第28节所讲的，要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教会乃是圣灵亲自在牧养，可是圣灵的牧养他乃是借着这些生命成熟的人，就是这些长老在牧养。所以我们如果生命慢慢长大成熟，很自然的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尽了一份我们该有的侍奉，这就是牧养。那这些长老呢，是保罗所立的，但事实上保罗懂得圣灵的意思，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是圣灵立他们为全群的监督。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会发现圣灵怎么在牧养这个教会，神怎么牧养这个教会，来是借着那些生命成熟的人，也许人没有选定他们，但圣灵给了他们托付，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不能因为人没有 给我们选定，然后我们就不尽我们的功能。圣灵在我们身上有托付，这圣灵自己拣选的，这不一定是人拣选的，但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所以我们有很重要的责任，我们的生命要长大成熟，我们在教会中我们要尽我们那个功用，这是圣灵给我们的托付。所以圣灵特别借着保罗在说，如果我们是这样受托付的人，我们就当怎么样呢，要为自己谨慎，我们需要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所以你看这是很小心的事情。为什么要那么谨慎呢？ 因为保罗后面就讲到有凶暴的豺狼要进来，而且在你们中间也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说悖谬的话，换句话说就是不是按照神的意思说话，与神的话相反的，或是说可能是神的引用神的话，但不是神的意思，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要谨慎的。我们不但自己谨慎，我们要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因为他用他的血重价买回来的，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这是圣灵对我们有一个呼召，这我们每一个人都逃不掉的，圣灵对我们一个呼召，就是让我们生命能够长大成熟，这是长老，生命要长大成熟，圣灵要立我们做全群的监督，要为自己也为全群谨慎，因为这个教会是主的血买回来的，那仇敌要破坏。所以保罗接下来就讲到了，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我们曾经也提过，那这段话其实可以跟马太福音的第七章，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我来复习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一段蛮重要的。第七章第十五节，所以主耶稣在讲完这个山上的教训以后，特别提醒这些门徒，这些门徒都是跟随主的人，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所以现在保罗也讲同样的话，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我们知道他后来在写以弗所书，特别讲到他们信从主耶稣，他们亲爱众圣徒，所以保罗特别为他们有一个祷告。所以在这里呢，你看同样的问题，主耶稣早就提醒我们，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所以你从外面很难看得到，很难看得出来，但它里面却是很残暴，在吞吃，在破坏，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这个果子来是指着生命的流露，所以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从外面看得出来，因为假先知他讲的话常常是引用圣经的话，但事实上呢却失去神真正的意思，所以要凭着他的果子来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主耶稣特别讲了，荆棘上怎么能摘葡萄呢？棘藜里怎么能摘无花果呢？凡好树都结好果，唯独坏树结坏果。好树不能结坏果，坏树不能结好果子。所以要认出他的果子来，那生命的流露。所以这些假先知有个特点，就是说他讲的话你不一定能分辨，因为他常常引用神的话，但从他生命或者他所要带出来的那个果子可以看得出来。荆棘跟棘藜我们曾经讲过，人犯罪以后就所产生的，所以如果这个教训所带出来的还是为着世界，这世界今生的享受，因为世界的东西很奇妙，他不管怎么变，他还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如果是为了世界今生的事，为着肉体的做大，体贴肉体，你看这就是这个教训所带下来的果子。葡萄跟无花果我们讲过，还是迦南地的产物，我们主就是我们的迦南，换言之那是生命所结出来的果子。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看见，他的整个山上的教训就是所产生出来的，应该就是无花果树跟葡萄树。如果我们真正知道山上教训的真正的意思，而且照着去行的话，活出来的就这个生命， 否则的话呢，你看他所带下来的可能外表看很兴旺，但事实上呢却是今生的骄傲、属世的智慧、肉体的满足。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也特别提醒我们，提醒所有神的儿女，特别是我们生命在慢慢的被建立要长大的时候，对我们有个呼召，要谨慎，要牧养神的教会，因为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所以他是真正得利的，他真正得到益处的，就是你们中间也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他为什么要说悖谬的话呢？他不是把人带到主面前，不是要人来跟随主，而是要人来跟随他。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的服事最重要的就是把人带到主面前，让他与主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只是从旁边辅导，我们不是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来跟从我们。所以你看所有其他的那个就在主之外的那些人，他们总是把人带到他们的面前，其他的宗教也是如此，总是把人带到他的面前。但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们说悖谬的话是要引诱门徒来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所以他一直提到谨慎警醒。我想保罗在讲这话的时候，因为他说他之后不再见他们的面了，所以这个是他的临别感言了，所以这很重要，这也是对我们说的。所以一再提醒我们要谨慎，也许我们不能改变大局，但最少我们应该站在我们该有的地位上，那圣灵能够借着我们做一些事情。然后接下来讲的祭奠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所以这是保罗在他们背后的为他们所摆上的，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他们。那如今呢，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人同得基业。那这段话也是非常的重要。保罗会离开了，但是主不会离开，所以保罗特别讲到把他们交托给神，但是保罗并没有停在这里，保罗还说呢，把他们交给他恩惠的道。换句话说不但是把他们交给神，也把他们交在神的话语当中。这个话呢，乃是一个恩惠的话，是恩典的话。换句话说，主的话不是律法而已，律法只是有要求，它没有供应的。但恩典的话呢，就是说呢，如果你真正好好读这个话呢，你会发现主不断的供应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出他喜悦的那种生命来。所以我们需要读神的话，而且这个神的话呢是在圣灵里面来读。那今天很可惜，很多的弟兄姊妹或者很多的教会已经不读圣经了，甚至传道人都不太读圣经了，他都是用世俗的话，用天然的道，但这些不能够建立我们。所以保罗这里讲得很好，他说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恩典的话，这个话呢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人同得基业。所以当我们在读书信的时候，你看像我们最近在读罗马书，你会发觉那里面真是恩惠的话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我们真的在日常生活中经历，你会发觉你会被扶持被建立起来使我们能够与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那接下来保罗很重要，他讲到他自己他的榜样这个榜样是保罗树立，这个榜样是为着这些以弗所这些长老们这生命成熟的人，所以也是为着我们如果我们要走这条路的话，那怎么样呢？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所以保罗不仅仅传而已， 他自己就是个榜样，他以身教重于过于重于言教，叫你们知道应当怎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所以保罗这个榜样是叫我们学习他的劳苦扶助软弱的人。我们周遭可能有很多软弱的人，特别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需要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这些付出，保罗这样的付出，他也劝勉他们付出了，只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你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保罗在这一段话里面对着这些以弗所的长老们，我相信也是圣灵今天也借着对我们来说话，我们不是光是追求而已，这生命长大成熟蒙他呼召，在任何的环境底下我们有我们的责任，为着自己也当为着全群来谨慎。保罗说完这些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所以这里看见他们彼此之间那个真实的爱。好，到了21章我们就看见他们离别的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哥士，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伯大拉。那这几个地方我们知道都是在亚细亚这个地方的南端，就是现在土耳其的南端，地中海的那个北边，可以算是有点北北东这方面这一带的地方。经过这些以后呢，就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行。我们知道腓尼基就是现在的黎巴嫩这一带，叙利亚黎巴嫩这一带，那有两个很重要的城市就是推罗跟西顿。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因为他们要往耶路撒冷去嘛，船，所以他们看见正好有船可以到腓尼基，就上船起行。望见居比路，就是地中海这个大岛，就往从南行过，从南边行过，没有在那边停，往叙利亚去，就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所以当时那些船都是载货跟载人一起的，那因为他们要卸货等等，可能要有好几天。所以这几天呢，保罗他们就上岸找了门徒，在原文这个找了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在找，他们去打听，就让人住了7天。在这7天里面，我想保罗跟他们有很多的见证，神给他的托付，还有他蒙恩的见证等等。那之后他们这些人，这些门徒就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所以圣灵感动他们，所以圣灵对这些门徒有一些感动，然后他们就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所以他们被圣灵感动，他们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但很显然的保罗还是去了，因为他们过了这几天他们就起身前行嘛，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所以这也是一幅很美的图画，他们都在跪在岸上祷告，很好的见证。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好，那在这里就留下了一个问题，如果这些人都是圣灵的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那保罗又去了，所以到底保罗是没有顺服圣灵呢，还是怎么回事，所以这是在这一段里面给我们留下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要来回答，因为后面发生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好，第7节，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了多利买，这又是另外一个城市，就是往 该撒利亚这一段这个中间的一个城市，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就离开那里，来到了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那讲到该撒利亚，我们晓得这你不能不提到腓力。我们晓得在我们之前读《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我们读到腓力的故事，他来到了，就是被圣灵的引导，从就来到了旷野，然后给太监讲，然后受洗。之后他就被提走了，然后一直走就走到了该撒利亚，所以就住在这个地方。那现在保罗来到了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然后他们住了几天。我想保罗跟腓力应该有很多可以交通的，因为当时腓力来到了这该撒利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保罗逼迫斯提凡，斯提凡殉道，然后保罗在到处在逼迫人，所以他们门徒就四散，所以腓力也是因着保罗的逼迫然后离开的，去了撒玛利亚，然后圣灵再带领他一直到了该撒利亚。所以你看见现在这两个本来是敌人的，现在变成弟兄，我想有很多可以交通的那这腓力呢，他是传福音的腓力所以他很有负担，在福音上面的负担然后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换句话都没有出嫁都是说预言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然后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那我们之前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也提到了雅加布他那时候预言说会有饥荒，我后来果然就有了所以他是一个先知那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就说圣灵说所以这是圣灵说的，圣灵感动他的，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所以他这是圣灵感动他特别说了这些话。那因着他的话呢，我们和那本地的人，我们在当包括路加了还有同行的人，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就是该撒利亚的弟兄们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所以你看他们也在劝保罗，跟前面的一样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所以这里又有人劝他而且圣灵也借着先知雅加布说话所以保罗还是去了所以从这一段的记载里面就给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在面临做抉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碰到的困境因为这里有圣灵的话这里有人的苦劝那到底我们是听还是不听那保罗不听到底是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就是说我们在做抉择的时候，这是我们常常碰到的问题不过我在想，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见到底保罗是不是在违反圣灵是不是在违反圣灵的感动如果他今天顺服圣灵在这里的感动，他不去耶路撒冷神可以更多的来用他那他去了以后，你看我碰到好多的他的艰难到底这样做是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所要可以看见的。但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一点就是说你不管是前面后面，有一点可能可以给我们看清楚的，就是说 那圣灵到底说了什么东西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你从雅加布这里来看，就是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啊，这是圣灵的话。圣灵没有告诉他要去或是不去，这个圣灵把他留给保罗啊。圣灵只是说，如果他去了，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捆绑这腰带的主人，不但交，而且要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这是圣灵的话。那劝保罗不要去的，那是这些门徒对他的爱心。事实上，这是出于人的爱。保罗没有听劝，并不代表保罗没有听圣灵的话，因为圣灵并没有这样讲。所以一方面你看见这是人对保罗的爱，这是门徒对保罗的爱，但保罗去了就说出一件事，什么呢？保罗对主的爱。所以这是有一点不同的。所以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很容易想到，这是圣灵叫保罗不要去，但圣灵没有叫保罗不要去。圣灵只是说他去了他会被捆绑，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需要弄清楚。那还有就是叫他不要去的人呢，是的确是爱保罗，但这个爱呢多少还是人出于人的爱。所以保罗要去，这是保罗的爱，保罗是向着主的爱。我想这个我们要把它理清。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所以现在回到了21章的前面，就是到了第四节啊，他就找到了门徒，这是指的推罗的门徒啊，就在那里住了7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所以这里他们的被圣灵感动呢，可能是同样的感动，就保罗去了会有危险啊，并不代表说圣灵有感动这些人叫保罗不要去啊，所以我想这个需要弄清楚，但是。当然有各种可能啊，因为这里没有讲那么清楚，所以我们首先要来看几个圣经啊，来帮助我们能够更多了解啊，因为否则的话我们会觉得保罗好像不理圣灵的感动啊，这不一定是正确的啊，这样说法不一定是正确的啊。当然有可能圣灵没有这么感动他们，圣灵只是说他去了有危险，然后出于人的爱心，人总是劝勉他们，你不要去，你不需要这样去嘛。但当然很可能这的确是圣灵对保罗说的话，但这有可能是圣灵对保罗的试炼啊，所以有各种的可能。那我们来看保罗几次的经历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9章。我们从23节开始看起。使徒行传第9章第23节，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那这犹太人是哪里的犹太人呢？这是大马色的啊，这那时候保罗还在大马色嘛啊，所以你如果读前面的话，他还是在大马色啊，因为第19节讲得很清楚，他吃过饭就见着了门徒，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住了些日子啊，在那边传福音。然后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然后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他又在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好，那这一段啊，发生在大马色，所以你看见现在犹太人商议要杀保罗，然后保罗知道了，他们又在城门口的守候要杀他，结果保罗逃走了，保罗没有殉道，没有把自己交给他们，好像跟我们现在读的有点不一样。但是这一段话啊，他真正的解释，你看一下哥林多后书11章。哥林多后书11章 第31节开始看起了，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在大马色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追下去脱离了他的手。所以现在有人要捉拿他， 他走了啊，这是保罗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那保罗为什么这个时候走掉了？因为在回到使徒行传第九章啊，第15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所以这是神给保罗的托付，他一定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所以亚拿尼亚把这些托付就告诉了扫罗，所以扫罗不可能在这里就死掉，他逃走了，而且门徒把他送走了，因为他有托付。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的圣经，就是第九章，还是使徒行第九章28到30节，他来到了耶路撒冷，这是来到耶路撒冷啊。第28节，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城门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律利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就送他下该撒利亚去，打发他往大数据。所以这时候他在耶路撒冷又有人要杀他，然后弟兄们就把他送走了，他也没反对。那这一段话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的第22章17节来做个对比，这是我们今天读的使徒行传22章17节。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你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人必不领受。所以你看这里呢特别提到，在第九章没有提到，但这里特别提到是主向他显现，叫他赶快离开。所以你看见每一个情形都不太一样。那现在保罗来到了，就是我们现在所读到的第21章啊。保罗并没有要走，为什么呢？因为在20章里面呢，我们已经读到很清楚了，在20章里面啊，第22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所以现在圣灵自己在对他说话，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所以圣灵也是告诉他，有捆锁与患难等待他，但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所以现在圣灵在各城里都向他指证，有捆锁与患难等待，但是呢他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现在他的已经出去了3次了，第3次也快结束了，现在耶路撒冷再有这些问题呢，他决定去面对他了。所以你看见保罗在处理，就是说在做抉择的时候，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的。而且呢，当他在讲到，就是说圣灵借着好多的弟兄姊妹讲提到他在那边会有患难捆锁，他自己在圣灵里面也有了印证。那现在呢，他决定还是往那边去。所以主没有叫他一定要去，主只是说这里有问题，但他现在去了。以前他走了，现在他去了，因为他觉得他这个时候就算他殉道，他行完他的路程，他就可以了。所以这是他的抉择。当然很多时候主也会把我们摆在类似的环境里面，有好多的声音我们自己也有好多的抉择但是你看，在我们 生命每一个阶段，你看我们做的抉择都不一样，这随着生命的成长。所以保罗在刚开始，他要人家要逃他就逃了，主也提醒他可以走开了，但到了一个阶段呢，主没有讲了，主完全把这个决定交在他的手中，因为他去或不去都没有错，主没有叫他一定要去，如果他今天不去，他的捐款一定一样可以送到，但现在他做了这个决定。我觉得这次常常这主也把这个决定摆在我们身上，我们来做决定。那这个决定就让我想起什么，就想起了以利沙跟以利亚的故事，记得吗？列王记下第二章，我们看一下。第二章，列王记下第二章，你看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基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试炼啊，以利亚要往前呢，他叫以利沙留下来，以利沙不听，不留。如果以利沙留下来也没有错啊，这是以利亚叫他做的，但你看见没有，他就是跟到底。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我觉得保罗就有点像这个情形，主最后就是殉道了，他也要跟着主走下去，这是他的那个决定，这不是出于血气，他觉得他领受了太大的恩典了，他觉得他一生，所以你看后来人家讲说要除掉他，人家怎么讲到除掉主，对不对？把他钉十字架，把主钉十字架，除掉主，现在也要除掉他。所以这不是来学的啊，所以这不是血气哦，我也要走这条路，不是学的，是他生命到了一个程度，就好像以利沙，我指着耶和华，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所以二人下到伯特利，那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啊，有一些门徒都是先知门徒，他们都知道以利亚要升天了，但他们留在伯特利，他们不出发，只有以利沙一直跟到底。所以最后我们知道感动他的灵加倍的感动。所以我是觉得当我们在读这个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身上也是有很多的挑战，一方面他为众教会挂心，现在圣灵又这么说，然后又有那么多人在劝他，但他立定了一个心志，他要去耶路撒冷。所以这不是凭着血气，我是觉得他的生命到了这个时候，但是我们晓得，你如果读下去发觉呢，他把换句话他是把自己交给主了，死在耶路撒冷也无所谓了，但主有他更美的意思。所以他不是在试探主，这跟很多时候人是在试探主，但他是的确他在拣选的时候他是完全的交给主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做抉择的时候就是碰到类似的问题，按着我们的生命，我们有主的话，我们来做。所以后来他们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变了，所以他们也服下来了。好，第十六节第十五节，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有该撒利亚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叫我们与他同住，他名叫拿孙，是居比路人。好，然后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的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长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所以他去见雅各，因为雅各那时候是耶路撒冷的长老，雅各，然后还有其他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 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于神。那到这里都没有问题，接下来就有问题了。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所以福音在耶路撒冷也传得很好，但是呢，并且都为律法热心，每个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所以现在教会因着保罗来了啊，一方面很高兴归荣耀给神，一方面呢，他们现在碰到难处了，因为他们个个都遵守律法。现在保罗听说在外面外邦叫外邦人不要行律法，所以他说这怎么可以办？就照我们的话去行吧。所以人的意见就来了。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那你读下去就知道这四个人都是拉谢尔人的愿。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因为他们如果有这个愿的话，要行洁净的礼。你替他们拿出规费来，叫他们得以剃头。意思就是说呢，保罗为什么要叫保罗拿规费呢？就保罗不但不反对，保罗还赞成他们。叫他们得以剃头，因为如果拉希尔人的愿结束了以后，他叫剃头嘛。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循律法。那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离定，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那这样的做法跟保罗所传的道完全不一样。那现在保罗看起来也妥协了。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献在十字架上了，现在他们还要在献祭，而保罗也在其中。结果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就是没有完全，因为那其实将完还没有完呢。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我们知道亚细亚就是保罗在传道的以弗所这一带的人，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拉他。所以在这里可以看见，这是神的手，神的手把这件事情挡住了，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那在各处教训众人，召见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召见教训众人，召见我们百姓和律法。以前他们控告斯提凡也是这一条。他又带着希律人进殿，其实没有带希律人进殿，因为我们知道在圣殿里面有一些是外邦人的院，你可以进到外邦人的院，外邦人啊，但是在进入内院就不行了。他们觉得他带着希律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啊，所以他们认得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因为他们也在这个亚细亚啊，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所以你看见啊，其实这是神的手。他们看见保罗跟以弗所在耶路撒冷城没有进殿，但现在看着保罗进了殿，他们认为他带他进去过了。合成的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拉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他们正想要杀他，所以准备要杀他，结果是神的手，有人报信给 印尼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何曾都乱了，所以千夫长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拜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锁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众人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得不着实情，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猛，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众人 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所以这一段也是非常重要的，使徒行传把它记下来，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首先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啊，他们没有问题，他们人还，他们还可以继续传福音，而且很多人，几万人信主，没有受逼迫。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遵守律法，所以跟犹太教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冲突，犹太教也没有逼迫他们。那现在保罗在外面传了那么多，写那么多书信，现在保罗回来，所以对耶路撒冷教会来讲这是一个麻烦了。换句话说，神在这件事情上，人可以妥协，但神要做一个了断，因为神不能够让他们继续和稀泥下去了，所以神必须要做一个了断。人是借着妥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神必须要来做事。所以他们给保罗建议，就是说你首先他们摆出来，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犹太信徒都为律法热心，然后他们也说外现在呢，因为现在正好是要过节的时候，你知道耶路撒冷在当时要过节的时候大概会有200万犹太人在城里面，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有个暴乱起来那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他们也担心。他说众人如果听见你来了怎么办，所以你照着我们的话去行。那保罗在书信的时候讲得那么清楚，他明明讲到律法是训蒙的师父，是要把人引到基督那里，然后他也提到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而且律法是引子，形体来是基督。现在照着他们的意见，他妥协了，这不像保罗的。你看保罗曾经指责彼得，对不对？在加拉太书里面提到，在安提阿教会他当面指责，保罗现在怎么会妥协了呢？难道压力太大了保罗妥协吗？保罗连命都不要了，难道他要妥协吗？那可是他明明妥协了，到底怎么解释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当然我们一开始觉得是保罗的妥协，因为他的确妥协了嘛，他带这些人去，他也要缴规费，然后呢等到后来还要献祭的，是神的手把他挡起来了。所以从字面上来看保罗应该是妥协了，但是从保罗的个性还保罗写的书信他那么清楚，他不应该叫妥协，所以唯一的解释是什么呢？就在他书信里面可以找得到。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书信，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节，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所以这是保罗在回到耶路撒冷之前他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就已经把它摆明，所以保罗有个心愿，他愿意得着更多的犹太人， 即使他必须要在律法底下，这个应该是比较合理的解释。我们再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这是他，你看他不久前写的，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因为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是他们的心，这是保罗的心。所以如果我们读这一段的圣经，应该是说保罗并不是屈服而妥协，而是他盼望呢借着在律法底下做犹太人他能够得着更多的犹太人，但是神没有允许这样神在他这件事情要结束的时候让他被抓起来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爱不管是这些门徒对保罗的爱，保罗对犹太人的爱，爱仍然必须要在真理里面，否则不能持久。如果爱是在真理上的妥协上面，你会发觉迟早会出问题。所以本来这些耶路撒冷的教会的这些长老们，想要借着保罗的妥协，不要引起暴乱，反而引起了暴乱。你看这是人的办法，人的办法就是借着妥协能够免去这些，就反而造成了混乱结果产生了暴动那教会在这件事情上你会发觉我们读下去你就发觉保罗被抓了，要被人家打死，教会一点办法都没有，是神借着罗马兵丁借着外邦人来救了他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当时，当然他们还脱离不了这个宗教，但是神现在是需要做一个彻底的了结。所以如果保罗在这件事上妥协，即使你是出于好意将来他所讲的这些书信的话，那些话基本上是对所有的人，不仅是外邦人，对犹太人也是一样，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说这要紧的是要做新造的人。如果保罗在这件事上妥协而且没事的话，你看后来这个话就这个真理就失去它的效力。但另外一方面看见这耶路撒冷的教会因着要么就对真理的不清楚，要么就是在律法上的妥协结果就产生什么没有能力在面对面对这些逼迫的时候呢，你只能妥协。而且呢，当保罗被抓的时候，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们没有办法救保罗。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不管是从这二十一章前面他们劝保罗不要去，到现在呢劝保罗去献祭，你就发觉呢神在这个地方掌权不让真理有任何的混淆。所以结果他们保罗被抓了，他们要杀他了，正要杀他，你看神干预了一方面教会没有办法保护保罗，神保守了他一方面保罗出于爱要拯救更多的犹太人，这些人不但没有被拯救还要杀他，但神保守了保罗脱离这个，好让他所传的真理能够继续下去。所以现在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要除掉他就好像要除掉主一样，将要带他进银楼保罗就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希利尼话吗？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 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千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都静默无声。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然后就开始做，保罗就开始做他的见证。那我们如果读下去，我们知道保罗曾经有过三次的见证，一次就是在第22章，这主要是对他们这些犹太人这些父兄弟兄们所讲的。那到了24章，我们知道他是特别是对着大祭司他们讲的。到了26章就是对亚基帕王，所以他在君王面前他做见证，所以三次见证都差不多，但是也有他的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了。好，第22章，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述，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所以保罗是蛮年轻的就来到了耶路撒冷，他长在这个城里面了，在加马列门下，我们知道加马列他是教士中的教士，很有名的，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所以你看很多时候如果不是在圣灵里面你热心侍奉神可能是抵挡神所以就像我们之前也交通的如果我们的奉献是在旧造里面，你看那个奉献是神不要的来自在新的生命里面的奉献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索拉下监。所以保罗到底在逼迫谁呢？信奉这道的人所以这个道是道路我们曾经讲过这是道路不是知识你看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他们还是为律法热心嘛所以他们基本上没有受太多的逼迫所以真正受逼迫的人是怎么样呢不是研究圣经的人不是知道更多知识的人而是真正按着这些知识按着这些道理行走在这路上的人就是真正是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人会受逼迫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他是逼迫奉这个道路的人你走这个道路你就受逼迫所以如果真是光是研究知识研究道理你不会有事的无论男女都索拉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索拉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所以现在他领了证书从大祭司的众长老手中那书信要到不但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他还要跑到大马色去抓人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所以保罗在中午还在赶路可以感受得到他那个迫切一方面他是为这个道热心一方面我想圣灵也在他身上在做工良心也在责备他所以他必须要在晌午来走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所以这个光不是太阳光这是另外的光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如果我们真正见过主的光我们都要扑倒如果没有见过主的光我们读了再多圣经知识我们还是很刚硬不会扑倒的你真正被这个光碰见了你就要扑倒这是他们每一个圣徒的经历 天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耶稣。与我同行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命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所以你看，同样是光，有的人看见了主，有的人看不见。同样是声音，有的人听明白了这声音什么意思，有的人只是声音而已。所以你看这不同的，所以神真的是针对着扫罗，我要得着这个人。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们曾经讲过，主耶稣没有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的门徒，对不对？他说逼迫我。所以后来保罗能够认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跟他这个大马士的这个意象很有关系。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在这个时候保罗真正认识有这位主了。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拉撒勒人耶稣。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没有责备他，反而非常的谦卑，我是被你逼迫的。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区，站人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们曾经说过，保罗一开始这两个问题也是我们应当有的问题，但是我们常常没有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主啊，你是谁？这个主在原文我们讲过，他是绝对的主，我们在他面前只是一个奴仆，绝对的主，我们没有任何的，所以他看见的这个主是一个绝对的主。那第一个就想要认识他，所以我们需要竭力来认识耶和华，竭力来认识我们这位主。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认识的不够，所以我的民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我们因为认识的不够，我们才能得罪神。我们可能热心，但是反而抵挡了神。所以第一个就是说，主啊，你是谁？我们要认识你。第二个就是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所以现在他是站在一个奴仆的地位上。以前他也许称主为主，他认识神，但是什么事都是他自己做主，他要去做了就去做了，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都是凭着自己以为对的去做。那今天这也是我们常常犯的问题，我们犯的错误，我们常常为主做了很多，都没有主没有叫我们去做的。所以真正服侍主来是要学习什么？侍立在他的面前，等候他，等候他发命令。这是我们需要操练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都什么事都不做了。有一些基本的事情我们该做的就做，因为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了。对，所以但是这个呢是指特别的事情，所以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当做什么？所以主没有直接告诉他，就叫他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所以主在这里很有智慧，而且这也是符合属灵的原则。因为今天他不仅从主这里得着他该做的命令，他也要从肢体身上得着供应，否则的话呢，他只有听主了，他不需要听弟兄姊妹。所以为什么要彼此顺服呢？就是因为我们都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不但需要从主那里得着话，我们也从弟兄姊妹当中得着供应。所以我们当我们越认识肢体的时候，我们就越谦卑，否则的话我们就只要我跟主就好了。很多时候我们就我从主那里得到话就好了，我不要从别人那里得到话。你看我们很多时候就那么骄傲，不认识身体啊。当我们认识身体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肢体啊。主可以直接对我们说话，主也借着肢体来对我们说话。他所以主没有直接跟他讲，直接要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大马色。所以这个大光让他外面的眼睛瞎了，里面的眼睛明亮了。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外面很亮，那里面是黑的。 主耶稣也讲，就是如果我们的眼睛不单纯、不单一、不嘹亮啊，眼睛如果嘹亮，如果单一、单单向着主呢，就光明；如果是在主之外还有其他的啊，眼睛就昏花了，里面就黑暗了，黑暗就很大。但在这里，保罗遇见了大光，这给他整个人，把他从前所有所读的完全翻转了。现在他外面全部暗掉了，包括他对从前那些律法的认识，那些全部都黑掉了，现在里面亮起来了。同行人就拉着我的手进了大马色，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拉尼亚，按照律法是虔诚人。保罗这边特别提醒这些犹太人呢，现在有一个人神派来的一个虔诚人，他是按着律法，换句话他也守律法，但是他守律法，他的守律法是怎么样，跟犹太人的律法不一样。所以保罗他曾经讲过，我们信主人不是没有律法，我们乃是有基督的律法，那个律法比摩西的律法更高。所以一个真正脱离律法的人，并不是不能活出律法，而是活出更高的律法来，基督的律法来，那个就是爱。所以保罗给他们看见一个神所用的、神所爱的人来拯救保罗这个基督徒，在就着虔诚来律法来讲是虔诚，他没有违反这些律法，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每次我们读到这个亚拉尼亚，我们都很稀奇啊！你看，在任何地方啊，神都有他所预备的人啊。你看，在大马色，居然有一个人跟主的关系这么好，他能够在异象中见主，而且好像常常在异象中可以看见主，所以他看见异象，他一点都不稀奇啊。然后在人面前呢，他也是被人称赞。所以这个人真是不得了。你记得当时神叫以利亚逃难，逃到西顿去了，有个寡妇，神还能用那边那个地方，那个那么拜偶像的地方，有一个寡妇是神能够用的人。所以常常这些人都不是，就是跟主的关系这么好，所以这是很鼓励我们，也能够，我们不是在外面被人家称赞而已，而是真正在里面跟主的关系有那么好，就像亚拉尼亚一样，跟神的对话，那些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这个扫罗是来逼迫他，来抓他，要把他置于死地的人，现在他称他为兄弟扫罗。我想保罗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听到这个声音，就实在是太悦耳了。一个他要逼迫的人，居然称他为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他什么话也没讲，你可以看见，就可以看见了。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是圣灵这边特别提到，保罗现在是往上看，以前对这些人都是往下看，看不起。但现在呢，因为他往上看。保罗降卑下来了，他被打倒了，从前他所自以为是的，他现在在基督里都当作有损的。所以保罗能够说，在众弟兄当中我是最微小的。他不是客气，他是真正看见了他自己的不值。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愿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所以你看，他一下子一真实的认识主，马上就受洗。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所以后来他回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 然后主告诉他赶快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是从前把你信你的人收在监里，也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尸体完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我讲到这里的时候，那些人就受不了了，开始要把他除掉他了。讲前面都没有问题，讲到这边的时候就要除掉他了。那因为今天时间到了，所以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交通这一点。但是我们感谢主啊，从保罗的见证也好，保罗的经历也好，保罗的抉择也好啊，都给我们一个榜样。好，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实在是恩待我们，借着你的话，你那个恩惠的道，你要来建立我们，使我们与那些圣徒一同来得到基业。所以你的话能够落在好土里面，不至于落空，让我们真的是生命能够长大成熟，能够来荣耀你的自己。祝福我们所有在你面前的弟兄姊妹，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